全球聊天室，每周带您了解国际焦点话题。
你好，欢迎收看全球聊天室，我是君龙王显瑜，我们一起来畅谈国际大小事。全球媒体的镁光灯焦点，叙利亚在专制政权倒台之后，在阿萨德仓皇逃出国之后，然后呢，他会越来越好吗？我们先来掌握一下现在叙利亚境内的最新情况。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反抗军、反叛军目前占据了叙利亚境内大部分的土地，而领头的沙姆解放组织则聚集在包括首都大马士革在内的西部区域。刚好西部这边有两个很重要的港口，叙利亚的最大港拉塔齐亚港，还有长期被俄方给盘踞的塔尔图斯港。叙利亚的北部跟东北部呢，黄色跟绿色的，则是分别由亲土耳其组织以及与土耳其敌对的库德族民兵部队分别占领。另外，在西南部的戈兰高地也面对以色列将近500次的猛烈攻势。以色列现在是想要趁虚而入，推进势力来打击他们在这个区域的死对头真主党。放大我们来看一下，叙利亚国土面积，作为比较，它差不多是台湾的五倍大，它紧邻地中海，又靠近欧俄还有以色列战场，所以这一直是大国在中东地区角力的一个蛮重要的据点。俄罗斯呢，掌握了西部的赫梅米姆港，其实就是看准了叙利亚这个战略位置，等于用这个港来作为基地抵御欧洲在地中海的势力。那另外在南部跟中西部还有美军跟约旦的势力驻扎。至于美国在叙利亚为什么要驻军呢？因为他们想要制衡一直为阿萨德政权撑腰的伊朗，以及在这里蠢蠢欲动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ISIS。 到目前为止还可以吗？很好哦，因为还有更多。北部跟东北部的情况更复杂，邻国土耳其也支持反抗军推翻阿萨德政权，不过土耳其更重视的是附近的库德族会不会扩张版图，威胁到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权力。叙利亚在专制的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呢，面对族群组成显然非常复杂又被群雄割据的国家，真的自由了吗？其实这样讲，答案你应该也猜到了。此刻的叙利亚更像是一块刀俎上的鲜肉，让各怀鬼胎的大国垂涎，同时呢，这个国家也沦为全球强权对峙的缩影。
曾作为阿萨德政权最有力的盟友，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影响力也面临到无法预期的发展。俄罗斯在2015年协助阿萨德在叙利亚内战中取得优势，换得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及赫梅米姆空军基地长达49年的使用权，这让俄罗斯能够深入地中海区域，并延长其触角进入非洲大陆，借此挑战西方政权的影响力。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иоритет для нас име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се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ир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а также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их объектов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
不过，根据卫星影像显示，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还能看到飞机停驻，但是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在五日的时候还有船舰停驻，到了十日却都已不见踪影。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不太可能会放弃这座海军基地，因为这是俄罗斯在地中海唯一可用的港口。如果失去位在叙利亚的海军基地，对于目标是成为世界强权的俄罗斯来说，等于是被狠狠打了一巴掌。再看到以色列在叙利亚加强军事行动，心里难免更不是滋味，便批评以色列的空袭及地面行动加剧了当地极端不稳定的局势。
действ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Израиля, занявших буферную зону в районе Голана и ряд прилегающих к ней районов, очевидно, нарушают условия сирий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о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о разъединении сил от 1974 года.
自阿萨德完全垮台之后，以色列迅速对叙利亚展开至少350起空袭，目标包含战斗机、无人机、坦克、飞弹、火箭、防空系统、军火库等军事设施。拉塔基亚港的船只也被击沉，共破坏了大约 70% 的军事力量。以色列声称这是为了防止叙利亚政府军遗留下来的武力被极端分子利用，危害以色列的安全。
נמשיך ונפעל בכל העוצמה על מנת להסיר את האיומים ועוד פעם אני מבהיר ומדגיש, לא נאפשר לאף אחד לאיים על תושבי הגולן, על אזרחי מדינת ישראל, ונפעל ביד קשה כנגד כל התארגנות.
以色列军队也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开进两国之间的缓冲区戈兰高地，并越过了缓冲区进入叙利亚境内。这是自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首次公开进入叙利亚领土，并声称1974年的停止冲突协议已经因为反抗军推翻政府而失效。
אנחנו רוצים יחסים תקינים עם המשטר החדש בסוריה. אבל אם המשטר הזה יאפשר לאיראן לחזור להתבסס בסוריה, הוא יאפשר העברת נשק איראני או כל נשק אחר לחיזבאללה, או יתקוף אותנו, אנחנו נגיב בעוצמה, אנחנו נגבה ממנו מחיר כבד, מה שקרה למשטר הקודם יקרה גם למשטר הזה.
尽管并不知道叙利亚新政权是否将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不过以目前的情势发展来说，对于以色列在其他战线上将更加有利。反观深陷乌俄战场的俄罗斯，目前可能只得先黯然退出中东舞台。叙利亚一场意料之外的成功革命，间接导致了以色列与俄罗斯在这个区域的筹码重新分配。
好，接下来今天的重磅观点，我们请到了非营利组织壮阔台湾的创办人吴怡农。怡农你好。
金龙你好，大家好。
好，我们这边先简单介绍一下怡农他的背景。他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六岁的时候回到台湾，到高中又去美国求学。他从耶鲁大学的经济系毕业之后呢，到美商高盛集团在香港工作。2013他离开金融业，他回到台湾。那他的经历其实蛮洋洋洒洒的，他曾经担任过行政院的参议、国安会专门委员，他也选过立委，虽然没有上，也担任过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2022年的时候呢，获选为时代杂志次世代百大人物的未来领导者。然后最后一个蛮关键我们一定要提的是，他放弃了美国籍，并且在台湾的陆军服役。好，跟怡农真的是相当久不见了。我们知道前阵子你去了两个国家，当然不是 for fun， 因为都不是平静的地方，乌克兰跟以色列。嗯，其实过去这一年多以来，我们的节目也不断的报道这两地的消息。乌俄战争其实蛮久了，到现在已经快要满三年了。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也是将近一年。为什么你会去这两个地方？嗯，
谢君哦，很开心有机会回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国外看到的一些状况，以及台湾可以学到的一些教训，或许说对台湾的启示。我其实最早开始对以色列的社会、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以色列的文化做研究，是2013年的12月。那个时候，我看到台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感觉到我们没有正视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我们没有正视解放军在做的长期的工作，特别是针对台湾的准备。第二个，我看到的是，台湾政府对于兵役制度的这个很多的问题跟缺陷，不愿意好好的去面对。那第三，我们对于社会韧性其实不太有完整的了解。那有很多国家跟台湾的处境类似。我觉得我们很值得去往国际看，跟别人学习一些别人做得好的地方，然后别人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们从他们的惨痛的经验中学取教训。如果台湾想要了解以色列的社会，并不是他的兵役制度而已，那只是表面的一个现象跟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是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是非常有主见的一个国家。当时800万人口，基本上有800万个不同的总理。你问两个以色列人，他们会给你三个不同的意见，等等等等。一个人报道的时候，他看了主管，他第一个念头是：你凭什么当我的主管？为什么我不是你的主管？所以他们有主见，他们对于政治有高度的参与。那很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权威有一个忍不住要挑战权威的一个文化跟习惯。
这听起来跟法国有点像，对于权威的挑战的这种。
或许对，但。我当时想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好，既然文化是这么的对于权威有这么多的意见，那他们又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中塑造一个军队的文化？因为我们一般人对军队的理解是绝对的服从，这个尊重指挥链然后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在这个这么爱挑战权威的社会中，你又怎么样有一个有能力、有效益、有战力的军队呢？以色列的军队的制度，军官对士兵的比例是1:9。当军官这么少，士兵这么多，士兵就必须 要有判断的能力，要有思考的能力。所以他们的军队要求的并不是绝对服从的机器人，他们要求的是会解决问题的人。我不在乎你怎么去执行一个任务，我在乎的是你知道任务是什么，然后你想办法去做到。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就看到，哎，其实以色列值得台湾学习的正是他的文化、组织文化、军队文化，而不只是男生女生都当兵这么简单的事情。这是我十几年前开始对以色列做研究。那当然我这一次回去因为乌克兰，因为以色列，他们目前都处于危机的状态。那我当然壮阔台湾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这一次就有机会到第一线去跟那里的公民社会去了解去交流去学习。特别是在基层社会如何创造一个善用公民社会的力量，创造一个更有韧性。
台湾跟以色列我们都有一个很强大的邻居要面对，我们有一个啦，那以色列是环伺的强不友善的邻居们。我以前在别的地方当记者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只要去到以色列的场合，它是唯一一个需要安检的活动。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战争或是冲突，他的许多报复行为，包括他在加萨所进行的，无论是一些阻挡物资的进去，或者是攻击，其实透过社群软体的推波助澜，在蛮多国家，包括在美国，尤其在美国，掀起了反以色列甚至反犹太更广义的反犹太的情绪。
现在在加萨的确正在发生的是一个人道的危机。就如君龙您所说的，社群媒体也好，主流媒体也好，许多人都在关心，也都在倡议，我们必须让更多的人道的资源跟援助可以送到需要的人民，巴勒斯坦人。那我这一次去的时候，去以色列有一个区域叫做 Eshkol， 那这个区域的西边就是加沙走廊，南边就是埃及，所以它大概有40公里的边界是对着加沙走廊，20公里的边界对着埃及，是以色列相较于偏远的一个地方。那我这一次去了 Eshkol， 也是去年10月7号哈马斯攻击以色列、袭击以色列的时候，这个损失最惨重的一个区域。那我到了那边，跟了市长有了大概一整个下午的讨论，也跟他的同事那边听到他们的简报，了解第一线发生了什么事情。您刚刚讲到了很多以色列的一些目前的一些挑战，其实是在国际间的挑战，而且是政治面的。以色列境内左派右派公民社会对于政府的许多的行为也有很多的意见跟不满。我在那边的每一天在路上都有示威游行公民团体站在以色列的国防部外面聚集在那边和平的，但是非常清楚的要求政府尽早的停战，尽快的把人质赎回来。那这个是公民社会的展现。我在 Eshkol 第一线看到的是，当一个国家被袭击的时候，我们可以学到的教训是什么？就是去年10月7号的这件事情。我分享这一块，我必须先讲，以色列真的是把安全当一回事，不管是您刚刚说到不同的场合安检，到机场抵达机场还是离开机场，在任何场合，因为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必须管理这个风险，但是还是必须过你的生活，还是必须上班去上学。那我这次降落在以色列的时候，你到机场一降落，还没过关，你就非常的清楚知道他们如何把安全当一回事。因为每几十公尺就有标示告诉你安全室在哪里。一般人认为邻国不是以色列的对手，但是飞弹跟火箭还是有它的杀伤力，所以呢他们现在的一个非常一个全民全社会的一个机制，就是政府跟军队建制了这个防空系统 ，OK。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这个空袭的警报系统，每一个人的手机都可以下载。只要有空袭，只要有飞弹或火箭发射会影响你那个地区的人的手机就会响，他就告诉你，你必须在几秒钟之内 赶快到你最近的这个 safe room， 最近的 shelter， 待多久？你从事什么样子的工作？比如说，一般的这个聚会可不可以进行？你在开车的话，你该做些什么？你在上班的话，学校学习的话，该做些什么？非常清楚的指示，让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知道，我知道计划是什么。宣布川普当选的那一天，就有这个许多的火箭，从北方朝以色列发射，包括 Tel Aviv，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及时的 notification， 及时的 air alert， 你有一分半钟到你最近的 shelter， 请待十分钟之后才出来。OK， 这个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的工具。除此之外，他们的建筑法也因应这个威胁，所以每一个房子，不管是新建的还是老房，你都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shelter 跟 safe room， 因为他不期待每一个人。随时可以立刻到
百米到对接去，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家里该有，办公室该有，机场也有，所有的公共场合都有。从国家的建设，到紧急应变的流程跟这个系统，到最后建筑的法规，其实都是一致的。那这样整个系统看起来，一般的民众才知道，哎，其实我知道政府有在顾及我的生命安全，我知道计划是什么，我知道我该做什么。然后我既然有这样子的，我知道我们做好准备了，因此我也可以好好的去过我的生活，
yeah.
不要受这个威胁，一直存在的威胁，太多的影响。
但其实也许台湾可以向以色列借鉴的，就是刚刚讲到建筑的部分，手机的 app 的部分。让大家知道说，对，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安全的，但是 in the event 在那个万中之一的机会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必须是
我们做好准备了，
我们做好准备了。
嗯，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这集访问我们必须要先结束，但是之后我们会再请怡农过来。非常感谢怡农跟我们分享他在以色列的所见所闻，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全球聊天室，我们都会帮您收集来自全球的焦点话题。我是君龙王显瑜，下次见。Thank you.